青年团契开始喽！
这里有充满青春的活力，
还有我们对丰盛生命的憧憬，
以及那些聊不完的话题。
邀请你加入我们的线上青年团契，让彼此的生命变得更加有意义。
青春有凉伴，同行才好玩。
青春凉伴。
欢迎收听青春凉伴，我是李诺。
我是蓝冰燕。
我是 Mary。
好，今天我们继续来跟大家分享奥古斯丁所写的《论性忘爱》。上一章当中我们谈论到人的自由意志，其实谈来谈去呢，我都觉得说，哎呀，我们还是有很多的局限性。
是，
就单纯从思考这件事儿上，有很多东西虽然名词是人发明的，是人自己说出来的，但是我们都想不透它。
我只能说真的是要去到上帝面前的时候，可能才是那个恍然大悟的，或者就像那个圣经里面说的，我们现在就像是看镜子里面的，到了上帝面前才是真的看清楚了。
对对对对，而且我其实某种程度上我还挺认同之前我听到的一个说法，就那个说法是说，我们今天透过圣经，透过个人经历所看到的那个关于比如说上帝的荣耀啊，关于那个救恩呐、这些所有东西，你可以想象是像一扇巨大的门，中间开了一道小缝，从里边透出一些亮光，
挥剑。
对，你看到的其实只是一团光，然后还有一些模糊的影子，你完全不知道那个城门里面是什么样子的。
对，又比如说平面跟立体，我们现在就是看平面，真正我们身处其中的时候，那才是一个立体的感受。
对，其实某种程度上这也是我们必须要经历的一个过程。我突然想到，你看中国古人还说只可意会
不可
言
传。
哎，真的有道理。
我们在尝试着言传，就真的是很小心，
就变成讲道理了，对不对？
除了讲道理，讲对了还好，这个没讲到没传对，那罪过就是赦免。
哎，所以其实你看啊，有时候我觉得哈，在入今天主题之前，就这个点呢，我们其实也可以聊一聊的。有时候弟兄姐妹可能会在传福音的时候啊，太小心谨慎了。
是
啊，觉得我不会讲，那个还是牧师来讲，还是传道来讲，就是我要讲错了会怎么办之类的，对吧？我有时候在想，这种的想法是对还是不对呢？当然我们可以理解哈，就很谨慎嘛，对不对？
是。
但其实有一些东西呢，第一它是有一个时机的，对吧？我举个例子，你可能坐车遇到了一个同行的人，然后呢你就跟他聊，对不对？你总不能说来这个打个电话
给
牧师
给
你对吧？
哎，我又想起上一章的内容啊，就是上帝他先把这个对人的拯救放在人的心里，就上帝已经有了这个计划了，我们去做。至于说这个过程当中做的如何，针线活如何，结果神已经定好了。
对对对对对，
对，我觉得这个是一个给我很大的一个安慰和保证吧。对。
而且有时候我们对于你表达的那个信息的质量，我们有自己主观的判断和感受，我们就觉得啊，我是不是得，对吧，严谨的，然后符合逻辑的，有理有据的，对吧？晓之以理，动之以情的。哎呀，这个人终于信主了，这个好像是一个合理的。但其实有的时候真的，就我以前听过一个特别经典的一个说法，就是当一个人信主，但是别人看到他的时候，他可能会有两种反应。就是第一个反应是，哎呀，这样的人信主，那我可不信主，对吧？就好像这个他有这个信仰，就是这样的人，就是或者说有这样的信仰的人还是这样的表现，我可不想跟他同流合污，这种感觉。但是另外一种说法，他都能信主，我也能信，对吧？所以其实这些东西就是很难讲的。我觉得不能够好像凭我们单纯的感觉，就是啊，我能不能讲清楚，包括冰燕刚刚说我们能不能讲的对或者错，说实话从上帝的视角我们怎么都是错的，就是对吧，就是
有偏差。
对对对，一定是不精准的。那不过我们还是拉回来来看今天我们要分享的这个内容，第33章，我们一起来听。人既是可怒之子，就需要一个中保。上帝的震怒在圣经中的含义如何？人类先前处于上帝公义的定罪之下，所有的人因此都是可怒之子。圣经论到上帝之怒时写道，我们经过的日子都在你震怒之下，我们度尽的年岁好像一声叹息。约伯也论及上帝的怒，说人为妇人所生，日子短少，多有患难。主耶稣更论及这怒道，信子的人有永生，不信子的人得不着永生，上帝的震怒常在他身上。他没有说这震怒将临到他，而是说常在他身上。原因是人人都生在上帝的震怒之下。因此保罗说，我们本为可怒之子，和别人一样。既然人都因自己的原罪处于上帝的震怒之下，而且这原罪与个人添加其上的本罪，不论数量大小，情节轻重，相比更加严重而致命。所以在上帝与人之间就需要一位中保，即调解人。他借律法和先知所预表的一次性献祭，就可以平息上帝的义怒。使徒保罗就此写道，我们做仇敌的时候，且借着上帝儿子的死得与上帝和好，既已和好，就更要因他的生得救了。所谓上帝之怒，并不是说他会像人一样发脾气，而是说因他的义而对罪徒生憎恶，暂且借用人类的情感用语而称作怒。但我们既借着中保得与上帝和好，又受了圣灵，上帝已使我们这些往日的仇敌成为他的儿子。因为凡被上帝的灵引导的都是上帝的儿子，这是上帝借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而赐下的恩典。这一章突然之间就变得简单一些了，特别就是更关注在我们因耶稣基督而摆脱上帝的震怒。
是，我觉得他解释了一下这个怒，他说所谓上帝之怒，并不是说他会像人一样发脾气，而是说因他的义而对罪徒生憎恶，暂且借用人类的情感用词，
对对，
而称作怒。
是
是，可能是一种憎恶，或者说是我们以前也常常比喻圣洁的神跟这个有罪的人，就像一个很脏，一个很干净嘛，就是会有一个鸿沟在这里。
又或者是这么讲吧，你看我们在生活当中都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的时候，会有情绪的反应。那我们的情绪反应往往是在里边发生的
啊，
就我心里边想的，比如说我看见一个人啊，我不喜欢他，但是这句话我可能没说出口，他没有付出行动，而上帝呢，他的这种反应，它会直接的表现出来的，那当然我觉得不是从某种角度上来分别人跟上帝的区别，更大的一个程度是什么呢？其实我们人也可以活得像上帝这样子，心里想什么就做什么的，但是我们在罪里边，你会发现良心又在我们里边提醒我们，你不能随便的就骂人或者什么之类的，那一方面是这个，另外一个方面呢，是我们是很难为自己的情绪去负责任的，尤其是当你的情绪，现在流行的说法叫上头了，对吧？你上头的时候，其实你很难去承受那个结果的，所以通常我们就要控制或者掌控自己的情绪。而上帝呢，是那位至善的全善的神，他所有的反应都是绝对的善对，所以呢他就自然而然的去表达和流露。
我想到一个词叫化学反应，就是上帝的这个圣洁跟人的罪之间会发生化学反应，就是这个怒，需要上帝的儿子主耶稣来调解
调和他
又或者刚刚我们说的这个鸿沟需要主耶稣这个中保，这个桥梁，我们才能去到上帝那里，
对，
才能去和好。
是，所以从这个点上你看哈，就是上一章我们讲到了自由意志， 那讲自由意志的时候，尤其是人在坚持自由意志的时候，就会觉得啊，我自己做了一个什么决定，我为自己好，如何如何。但是你从这一章来说，人人都在上帝的震怒之下。
嗯，
那你在震怒之下，你面对的结果是什么呢？有时候是我们自己不知道的。
嗯，
但是我常常会很，我觉得很佩服圣经当中记载的很多与上帝有亲密关系的人，比如说像以赛亚，他在异象当中看见神，
嗯，
他立马就扑倒，他说我要死了。
嗯，
你看我们啊，坦白的讲，我们可以问问自己，我们心里会说，哎呀，神啊，你来向我显现吧。
嗯，
神啊，你来显明你的大能吧。似乎我们就觉得，哇，上帝为我们显现就是为了要祝福我们，来满足我们什么需要，就像阿拉丁神灯一样，对吧？但其实一个真正认识上帝的人，在面对上帝的时候，他的内心是胆战心惊的。
嗯，
这个胆战心惊就是基于对上帝的认识的同时，也认识自己是个罪人。所以他说，我是一个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他非常清楚自己的处境，也清楚上帝的属性是怎样的。
嗯，
有很多时候你会发现，我们今天虽然我们声称是基督徒，但会不会我们里面对于上帝的敬畏少了很多呢？
嗯，
我们想到的就是上帝的慈爱，上帝的怜悯，上帝所赐的平安，上帝所赐的各种的恩赐恩惠。
嗯，
对吧？就觉得上帝真美好。
确实，想想以前旧约圣经里面记载的，有一个人碰了一下神的约柜，他就死掉了。
嗯，乌撒。
我真的是觉得，这就像是一种化学的反应。
嗯哼，
在我的想象里面呢，神是慈爱的，神是怜悯的。
嗯，
但是这个罪跟公义是不可同时存在的，
这个边界是你不能越过的。
对，这个罪跟圣洁是不能够同时在一起的。如果在一起，就是会发生那种化学反应，那个就是死。
对，甚至我，哎，我不知道这个例子合不合适啊。
啊，
你看我们现在日常是用电嘛？
嗯哼，
那你用电是从发电站通过高压线输送到每家每户，
嗯，
然后又要经过变电站，就是把那个电压降低到我们可适用的范围。
是。
电是服务我们的，
嗯哼，
但不代表你可以去摸高压电。
嗯嗯，神是可畏的，
就是
可敬畏的。
不代表你可以啊，就是反正你都是啊，你就供应给我的嘛。
对，神是爱我们，但是他是不可亵渎的。嗯，
对，而且我觉得，当我们谈到乌撒摸约柜被击杀这件事儿的时候，
嗯，
人心里的那个反应也很有意思的。
嗯哼，
为什么我们会同情他呢？
因为我们知道自己也是罪人，害怕自己也会死掉。
就是我们就会觉得啊，他那个动作不是好的吗？
嗯，
你看约柜都要倒了，
嗯，
那不服怎么办呢？但是在上帝那里，是你看重上帝的话语和教导多过于你在此时此刻做了什么看似正确的事情。
是，所以有的时候这个我们人常常是很无知啊。
因为其实上帝在律法里非常清楚的显明约柜是不能摸的。
嗯哼，
但是很明显是人没有看重。
嗯，
那从旧约，无论是以色列人出埃及，还是历世历代的君王，我们非常清楚的能看到一件事儿，就是人对于上帝话语的轻视才引发了上帝的愤怒。
嗯，
不是因为他具体做了某件事，当然那个结果同样是让上帝所不喜欢的。
嗯，
但最重要的是，上帝看重的是你不去遵守他的命令。
嗯，
他已经告诉你的这个边界就在这儿。
嗯，
但是你非要，对吧？你想要试图突破这个边界，嗯，那你试图突破这个边界的行为是什么呢？那就是我想像神一样。
嗯，
或者说我与神是同等的。
嗯，
当然我觉得他在这一章里边特别的讲到主耶稣基督啊，他作为这个中保来担当了我们所本来应该要承受的震怒。
嗯，
我们更多的要来思考的就是，我们认识到原本我们是什么处境，我们认识到因基督他为我们所做的，我们将来是什么处境。因为有很多的时候，我们就觉得我的生活就是我正常的生活，我从出生到长大， 我每天经历着看似平凡的生活。后来突然有一天有人跟我传了福音，哦，我信了主。好了，信了主了，有人就告诉我，你是个罪人，所以你要悔改。那我觉得这个道理也可以讲得通，所以我就悔改吧，我就认罪吧。但事实上，对罪人这个身份的认识，以及对基督救赎的认知，我们都是非常欠缺的。我们只是沉浸在一种形式化的信仰当中，却没有真正的连接到，或者说深入的思考到耶稣基督他所成就的。就像我常常想到耶稣基督在钉死的时候，在钉十字架的时候，突然天黑了，地大震动，都黑暗了。然后呢，我就在想，我们有没有想象那一刻对于整个宇宙意味着什么？我们仅仅以为着耶稣基督他牺牲了自己的生命吗？还是说本身耶稣基督被钉在十字架上，本身他受死这件事儿，对于整个的宇宙来说都是一件极其宏大的事情。他这个作用，如果我们仅仅只是说用来我们嘴上提啊，耶稣为我死了，你不觉得很轻飘飘吗？我们为着耶稣而感动，我们感动的是啊，主爱我，虽然我还不认识他，他就爱我了。这种情感当然我们可以去尝试的靠近，但是我们是否真的明白和了解耶稣基督作为上帝的儿子他为人类死的意义所在？甚至当我们看到耶稣在祷告中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的时候，我们是否理解耶稣基督在那刻所承受的痛苦是怎么样的？这些我想借着今天我们读到33章的内容，盼望我们都来思考。因为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耶稣基督本身他所承受的这些东西是我们本身要承受的。就这么简单。我们表面上可能说啊，耶稣受过了一顿的鞭伤，受过了人们的羞辱，被钉在十字架上，那个痛苦是多么的可怕。坦白说，如果只是停在这个地方，那个痛苦你有没有发现它仍然是有局限性的？是我们可以想象的。
是的，李诺，你提到说这个天黑地大震动的时候，说到耶稣上十字架对这个宇宙来说是一个很震惊的事情的时候，我才会去从那个这么大的一个角度去思考耶稣的死。之前可能就是从我们个人的角度来讲嘛，就耶稣为我个人而死嘛。但是如果说真的是从这整一个宇宙来看的话，因为在整个宇宙里面，耶稣他作为神他是这样的尊贵的。人呢在这个宇宙里面是很微小很微小，特别是我们说到个人的时候。所以这个对比真的是很明显。
对，有时候我们因为在这个信仰的逻辑或者是这个对话的环境里边，所以我们好像很自然的去交流啊，耶稣受难，耶稣钉死等等之类的。但如果我们把这个视线或者把眼光放大到整个的宇宙，因为我们相信耶稣，同时也接受整个宇宙都是上帝创造的。那么你想，对于整个这样的一个庞大的宇宙来说，那个天地的黑暗肯定不是只有犹太地。不是那个各个他山才黑的。可能是整个宇宙在那一瞬之间都黑掉了。就是那些原本散发光辉的都突然的就没有了光。我们就可以想象那种场景究竟是怎么样的。当然我不想去说从这个所谓的自然现象这个角度好像去引申什么东西，但是我还是那句话，当我们今天在聊在谈耶稣基督作为中保担当了我们的罪，承担了我们的刑罚，这个时候你还会那么简单的以为耶稣只是担当了你说谎的罪，担当了你偷窃的罪，担当了你恨恶人的罪， 担当了你这些，对吧？就是人所能够想象到的所谓的罪行吗？
嗯，
还是说我们能够想象上帝为了要把一群本来是他所创造但是背逆他的，因着耶稣基督的救赎重新要成为属于他的儿女，这件事儿的复杂程度，
嗯，
这件事儿的，对，就是他的那种宏伟的程度。所以当我看这一段的时候，表面上是跟着奥古斯丁的思路去思想上帝震怒的含义，但是我真的是想到更多的就是耶稣基督他的担当是怎么样的。换句话来说，当我们更深的思考上帝的震怒的时候，我们其实与此同时就更深的思考耶稣基督的担当了。
嗯，
大概你也不会很轻飘飘的就是耶稣为你而死。耶稣为你而死意味着什么呢？有时候甚至我们得越过一个障碍，神怎么可能会死？
嗯，确实。
嗯，所以在这一章里边看似他的表述是非常简单的，但我其实反而觉得挺沉重的。
嗯，
这沉重的点是在于说，如果我们忽略了我们原是可怒之子，我们就很轻看这个福音了，说实话。
嗯，后面这里也说到了，上帝已使我们这些往日的仇敌成为他的儿子。
嗯，仇敌啊。
对。你
不
要说仇
不是邻居。
对，你不要说仇敌了，就是有时候我也跟有些朋友探讨说收养孩子的这个事情。
啊啊。
有一部分人会觉得收养也是可以的，有一部分人会觉得，嗯，
我不能接受。
我干嘛要养一个与我没有任何血缘关系的人？
嗯。
但是上帝养的是仇敌啊，
嗯，
就是背逆他的，背叛他的，
嗯，而且这个赎价还是他给的。
对，在有一些讲道里面我们也听到说，就是我们成为养子嘛，
嗯，
但是这个养子肯定也不是我们人意义上的养子，就是
这个养子其实也有真儿子的名分的
啊。对，嗯，是的，就是对比我们人对待养子的这种很难接受的程度，
嗯，
再来去看上帝使我们这些仇敌啊，
嗯，
这个仇敌是怎么样的仇敌呢？可能我们人的仇敌跟这里说到的我们作为上帝的仇敌，这种背叛，这种甚至在很多的时候不但是不认他，甚至是羞辱他，
嗯，
甚至是想成为他的那种，这个背逆是怎么样的一种程度哈？就像古代这个背叛皇帝的臣子被皇帝怎么样去对待？
是的。
但上帝是怎么对待我们这些仇敌的？就从这些方方面面去想的时候，就会觉得神自己成为我们的中保，成为我们的赎价，是一件怎么样的事情吧。
我其实想到我之前经常会看到一些，嗯，我不知道怎么去形容，应该是叫末日电影，
嗯，
就末日题材的电影，
嗯，
啊，很多人一出生他就出生在一个物资非常匮乏的，甚至是牢笼里，
嗯，
一个监狱里，啊，他每天想的就是第一个怎么样活下去，第二个有机会逃出去，
嗯，
那我想有时候如果我们是看我们的人生就好像生活在一个末日里面，
嗯，
当然这种末日跟那个电影里边所拍的那种物质层面的缺乏不太一样，是灵性的匮乏，是灵性的软弱，是灵性的混乱，人们都不敬畏上帝，人们都肆意妄为，虽然过着的是锦衣玉食的生活，但是我们都偏行己路，就好像以赛亚书所说的，个人偏行己路。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会抱持什么样的生活态度来面对呢？
嗯，
有时候甚至我们想，哎，当我们互相祝愿的时候说明天会更好，那个明天会更好的那个结果，那个目标好在哪儿？是我们能够享受到的东西更多了，还是我们能够回到那个上帝所创造那种灵性美好的万物和谐的那种状态？
嗯，
其实有时候想想 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是很不容易的事情。
嗯，
甚至说当我们继续沿着这条路去想耶稣基督在世的时候，他每天看到身边的人，看到自己所处的环境，看看自己身边的门徒，他内心的状态是怎么样的。至少我觉得他不会是说过一天是一天。
嗯，
所以今天这个内容虽然比较简单啊，或者说并不简单吧，
其实就是文字上面的简单。
对， 对，文字上理解起来容易。
对对、嗯，或者说我们如果要深入的去理解这个可怒之子，
嗯，
这个怒还有上帝的震怒，
嗯，
这两个怒，
嗯，
它究竟是什么样的一种程度，
嗯，
我们似乎是比较难去想象得到的。
对，我觉得圣经当中有一个描述可能比较带给我们一些比较直观的感受，
嗯，
就是那些人会对高山呼喊着说倒在我身上吧，就是情愿被山砸死也不要面对那个幕后的审判。
嗯嗯，
那其实挺难想象的，说实话。
对，是挺难的。
嗯，
特别是我们活在一个物质
嗯丰富而且相对和平的
是的
时代里边。
对，
所以有时候真的在想，我们当然祈求上帝能够保守我们平安，
嗯，
保守我们安稳，但与此同时呢，若是我们不去经历那种艰难，那种困苦，那种生命当中的挑战，其实很多关于圣经的一些描述，或者那种关于上帝的应许，我们都很难去真实的经历的。
嗯，
啊，就好像一个小孩子啊，你跟他如果从出生他就衣食无忧，你能跟他说，哎，你要快点长大，你要当家，你要自己懂事，对吧？在他的概念里面是不存在这个东西的。
嗯，
好吧，今天我们的这期节目就先到这里。我想留给我们更多的是思考，特别是刚刚冰燕有提醒我们来思考，人本是可怒之子，以及上帝的震怒究竟意味着什么。那最后我想请 Mary 带领我们来祷告。
好的，天父，感恩赞美你的恩典，你创造了我们，你也拯救我们。主，我们感谢你，在我们堕落成为可怒之子的时候，就为我们预备一位中保，使我们可以通过这位中保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可以继续的来去在你的里面。主，求你就能够使我们常常的警醒我们自己，让我们想要不断的去脱离这个可怒之子的身份，而是进入到和平之子的同在里边。主，求你能够来帮助我们，也与我们同在，与我们所有的听众同在。以上都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